我们继续的罗马书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恩，我们应当凡事谢恩。无论我们在什么时候，无论我们遇到怎样的挑战，主，我们都应该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因为你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你是掌管一切的神。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跟随你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凡事谢恩，因为没有一件事情不在你全然的掌管下面。愿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来到你面前，也继续的来带领我们来学习你启示给我们的圣经和你真理的话语。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进入罗马书的下一课今天第九课。今天我们要完成四章的圣经，有两课哈，完成四章的圣经。那在第九课当中呢，有两章的圣经，十章和十一章。这两章圣经呢，仍然还是在第四个分主题，因信称义的特权是神的拣选。那在这个神的拣选，或者叫做神全人恩典的这么一个大的主题的下面，有非常重要的论述。在九十十一章，那第九章的里面呢，特别讲到要凭着信心求，因信称义，在神面前信心是根基在加拉太书他用一个很重要一个词，叫做那些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信心是得救的唯一的根基，然后在信心的根基的上面，上帝让我们怎么信，上帝让我们如何来在他面前走信心的道路，这个是呢律法和有关所有的圣经教导的精髓所在。那在上一课的时候讲第八章，我特别讲的律法叫做训诲Torah 这个词是训诲的含义。那训诲是先赐给我们信心救恩的拣选的这个恩典，然后上帝呢训诲我们，那我们要本着信心来信从上帝的训诲，或者叫做听从上帝的训诲。那在上帝的训诲的当中呢，被上帝改变，被圣灵重生，真正成圣，第八章结出成圣的果子，然后走向第六章的结局，那就是永生。那这是一个救恩的非常核心的主题，贯穿在圣经所有的书卷的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那到了第十章十一章，在这个里面呢就开始讲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保罗用十章，大概是从十章一直到十一章的第十节，我就把它用圣经的章把它画一下方便大家来这个记忆。他在十章十一章讲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一个是以色列人的教训，第二是外邦人的警醒。在十章和十一章呢，用这两个非常核心的主题又重新的来强调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我再次重复一遍十章他讲的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教训，这个历史教训是什么呢？他们在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上出现过哪些问题？到第十一章呢，是讲到给外邦人当下的训诲。对于外邦人来说，我们也进入了上帝的拣选，也成为所谓的真以色列人。那我们也得到了同样的因信称义的救恩，我们应当怎么样警醒？那这个是这两章非常重要的内容。那画了这两章的大纲以后呢，大家就会了解第十章，因为第十章有一个强大的误解至少在华人教会里面我知道的，十章第九节，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很多人把这节经文当成得救的那一个所谓的尚方宝剑，有了这一节我就得救了，其他都不管，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非常严重的断章取义。他不了解这一节经文在保罗书信，在罗马书，在第十章中的那个地位。保罗为什么讲这句话？这句话 和上下文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就把这一节拿出来当成自己所谓的得救确据，会落入一个严重的自欺欺人的里面，那这个是错误的。等下我在讲这个第十章的时候呢，大家就会了解那这些经文在里面的地位到底是什么，保罗为什么讲这句话，这句话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上下文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这样的话呢，就使我们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圣经的教导，比较准确的全面的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一段经文啊，等一下我会处理这个问题。好，那我们现在进入第十章。第十章我就说第十章一直到十一章的这个第十节都在讲以色列人的教训，那这个教训历史教训是在他们因信称义这个事情上他们出现很多的问题，然后保罗在这个教训当中把它讲了以后，把我们外邦人因为以色列人的这个教训，他在教导外邦人你们应当怎么样去信，不要重蹈覆辙，你们怎么样能够走正确的路。那这个是第十章的最主要的用意，保罗在罗马书的当中用了一些以色列人的例子，那这些例子都成为我们现代的信徒的一个警告或者警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比较全面的明白保罗写这些话的用意和在罗马书当中的这些经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好，我们进入这个经文第十章的第一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那这个是保罗他把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当中的教训拿出来讲，拿出来讲保罗并不是否定以色列人，更不是敌视以色列人，这个不是保罗的心愿。那保罗讲了很多以色列过去的错误的事情是要成为现在的教训，不是因此就诋毁以色列人啊，这个现在我们现在用词叫做黑他啊，这个唱衰他啊，不是的，保罗从来都没有这个意思的，他是非常爱以色列人，在第九章说他情愿离世于基督隔离，他都要他都有这个同族人得救，那这是保罗的心。那有了这个心提出教训，这个是很重要的圣经的学习和信仰的学习。特别我在讲到的时候，我经常讲一些教会的问题，华人教会的问题，那有些人听了不高兴说那你这样是对我们华人教会有反感吗？不是的，指出问题是真正有爱心让我们在这个问题当中防微杜渐，或者说摆脱这个错误，这个是本着爱心，这个不是有反感，这个不是唱衰，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当圣经他把我们可能发生的错误指出来的时候，就是帮助我们脱离这个错误，这个是我们作为所有的人我们应当心里清楚的。你怎么学圣经，你怎么听到，你应当明白的啊，不能产生一个听到不好的话就抵触啊，听到夸奖的话就欢喜，那个是自欺欺人的，那个是不对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他讲了很多以色列人的问题，那保罗他说呢，我讲以色列的问题，我并不是反感以色列人，并不是敌视他，那我要把这个历史教训提出来，对外邦人对以色列人都是好的啊，这个是我这里面要强调的一点哈。然后呢他这样讲呢，是他向神求的是以色列人得救的。然后第二节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这一节非常的重要，这一节重要到什么地步呢？重要到这是一个普世的，或者整个救恩真理当中或救恩历史当中的很重要一个要点，叫做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我们信了神，我们对神很有热心，我们很投入，我们好像很亢奋，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你那个信仰是有问题的，不是有信心就是好的，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的。基督信仰和迷信的非常重要的区别是有热心并且按着真知识，那个真知识也讲到神所启示的真理，那这个真理的含义也包括真理的内容，它真的是真理， 包括圣洁、公义和神的恩典，所有的内涵都在真知识、在真理的里面。举一个例子，那些邪教的，他说他有热心，他就用一些很极端的方法，甚至用杀人的方式，那个不叫做真正的信仰。基督真正的信仰的热心带出来的是真理的，行在真理的里面，一定是在我们上帝给我们的良知的判断的当中是合理的，是美善的，这些的内涵一定是有的。不是我有热心，这个头脑一冲热血，然后我就拼了命了，我什么都干，什么不管不顾，这个不是真正基督的信仰，这个是错的。所以在第二节保罗讲了这一点，就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包括在保罗的时代，很多犹太人热心，保罗也干过这个事情，他就去抓那些信耶稣的，把他们放在牢的里面，这个不叫做真知识的啊，这个是错的啊。犹太人把耶稣钉死，那他们说还这是为了神，所以这个都是严重的错误啊。有热心按着真知识，这个是非常重要，华人教会在这个点上一定要特别小心啊。我们否认知识，否认在属灵上的智慧，这个是错的啊，不是高举知识，但是你一定不能否认，你的热心和知识要成为一体，热心和真知识啊，这个是我特别强调的一点啊。然后第三节你看，因为不知道神的意，真知识，你要了解神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一定会变成什么呢？想要立自己的意了。我这个信仰是对的，我非常有热心，但是神怎么建立这个信仰我不知道，那我就按照我以为对的我去建立我的信仰，这叫做你建立了自己的意义啊。我很有热心，我拼命努力，所以我信的就是对的，你不是按照圣经，那你那个信仰是有问题。圣经说你建立自己的意，然后后面说就不服神的意了，你和神的意是抵触的。我跟大家说，人所有良好的动机，如果不是按照圣经，是按照你自己想的，你会落入到任意而行的错误的里面。箴言里面他讲到说，有一条路人自以为正，却是通向死亡之路。按照人自己本性的判断一定是错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本来是活在罪的里面，我们本来是离开神的，你必须是全然的归向神，你才可能是对的。如果不是完全的归向神，按照自己以为对的，按照自己所谓的热心，按照自己以为的好心，你一定是错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千万千万要留意的，不要把基督信仰落入到一种狂热的那种宗教的狂热的里面，更不要落入一种那种宗教的迷信的里面。基督信仰不是迷信的，不是狂热的，是真理，是按照真知识有生命的那种的真理，圣洁、公义、美善，神的恩典活出来，基督的生命，这个是基督信仰。所以在这些圣经的里面呢，保罗他是用这个来讲一些的主要的信仰的核心的内容，那这些内容都和他的教导连在一起的。后面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那这些经文的中文的翻译呢啊，会又给我们产生一些可能不太清楚的含义。怎么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那这个如果看英文就好一些。他说呢， For Christ is the end of the law for righteousness。 那这是一段哈，他说什么呢？基督呢是所有的训诲的那个终结点。上帝他赐给以色列人律法，叫做训诲，那这些训诲的终结点是指向了基督，那基督是这个所有律法和训诲的终结点，是透过律法和训诲让人得着基督的救恩和基督的生命。耶稣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点。保罗在强调律法它真正的含义和精髓，绝对不是否定律法，说有基督律法就不管了。如果是这样说的话，这句话很容易被很多人解释成，因为律法的总结是基督，我们信基督了好，律法 不管了，律法没有用了，错的啊。律法它是指向，是把人带向，是叫人真正得着基督的生命。然后后面他说的 For righteousness 指向基督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神的义，活出那个公义的生命，神所要的。 To everyone who believes， 那这个事情是给所有的信的人，你都是一样的。那这是一个总结性的，这个律法也叫做前面的真知识。当我们了解真知识，真正明白律法的精髓，真正知道神教训的含义，我们就知道神的律法，神的教训的含义是让我们真正得着基督的救恩和基督的生命，不是让我们遵行一些律法的规条，这个是对的教训。如果我们把神的训诲变成了律法的规条一二三，我只要遵循这几条就可以了，那个律法的精髓没有实现，没有真正的归向基督的救恩，那个是错的。所以在这样的个对错之间，就决定了我们信仰到底是按照真知识还是不按照真知识。那这个真知识的包含的含义也不是圣经的所谓的，我特别强调个是人造神学，那个人造神学弄了很多圣经的所谓的知识，那不是真知识，包括人造的属灵词汇，造了很多的属灵的词汇，不是从圣经来的。华人教会有一批的信徒专门造人造属灵词汇，这个都是错的。你一定按照圣经，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否则的话你人造的神学和人造的属灵的词汇都让你和圣经离开，你也让你和真正学习圣经的圣徒离开，那个方向都是不对的。所以要回到圣经的里面，那这节经文是讲这个。然后呢，这节经文在接下去保罗继续在说律法它真正的精髓是把人带到基督救恩和得着基督的生命，那这个是终极的目的。然后呢，到第五节他特别强调呢，这个基督到底从哪里来，也强调律法和得着基督生命的关系。第五节呢一直到第九节，这一段呢是一个完整的比较完整的论述。所以到第九节你就知道我刚才点出那个问题啊在哪里。那第五节呢，摩西写的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那这个是旧约当中呢摩西讲的一句话，出于律法的义是如果你能够行出律法所要求的，你就可以活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活在上帝选民的这个范围的里面，活在上帝救恩的这个带领的里面，活在上帝塑造你生命赐给你将来永恒那个应许的这个里面，这个是含义。摩西的律法，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如果你违背摩西的律法，到一个地步要判死刑。那这个判死刑呢，结果就是你离开了选民，你离开了救恩，上帝对这个选民的将来永恒的救恩与你无关了。那个是当时犹太人的生活的环境，我说叫政教合一的。现在到了新约这个时代，我们没有行出圣经教导我们的，我们照样活着，我们怎么违背圣经我们也照样活着，不会因此肉身死亡，但是呢你没办法得着那个基督的救恩。所以在这个点上呢，我们的外邦人容易落入一个误区的啊，我违背神的话我没有后果，我不追求也没什么事儿啊，最多影响一下我当下的生活。那如果我现在当下生活挺好，我钱多了，我这个身体也健康，所以这个圣信仰对我无所谓了，我爱追求追求，不爱追求不追求。甚至有些信徒啊，他做了很多违背圣经的事情也没什么后果，哎，没关系啊，上帝也没有惩罚我，这是严重的误区。这个误区会导致我们真正走在灭亡的路上，我们仍然还不知道，这个并不是好事情。所以呢，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一个环境这个语境啊，保罗这样讲出来，然后呢用第五节比较第六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出于律法的教诲的训诲的和出于信心的如此说。 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领基督下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领基督从死里上来。那第八节还是仍然连续的，这话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心里。那一直到这里，这个都是生命记第三十章的，应该是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吧，大概这段经文都是保罗引用摩西在生命记上讲的这段话。那生命记上摩西讲这段话在说什么呢？摩西讲这段话就在说因信称义。他虽然没有提出因信称义的字义上的这一个词，但是呢，当保罗把这句话引用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外邦人，当摩西讲这段话的时候，他就在讲因信称义的道理。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三十章。那保罗在说什么呢？在说呢，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老早就在神的选民的当中，就在神所赐的律法的精髓的里面，以色列人老早就知道了，因为摩西就写在生命记的里面，就告诉他们，在他们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就已经告诉他们了。所以这个是因信称义的真理，当保罗这样引用的时候，他就告诉所有的读者，摩西在这个时候已经说了因信称义，你可以透过遵行律法活着，但是呢，你不能透过你个人的能力去领基督下来。你能到天上把基督领下来吗？你能到地下把基督领下来以至于你真正得救吗？是什么意思呢？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已经告诉他们，你们不是靠着行律法得救恩的，是因为行律法你因此活着，你靠的是那位救主，那个救主就是启示给亚当和夏娃的女人的后裔，就是启示给亚伯拉罕的你的那一个后裔，在加拉太书特别讲到那一个单独的那个救主，也就是摩西在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五节那里讲到那一位先知，也叫做基督，后来他们叫做弥赛亚。那这一个救主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或者说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一直贯穿在里面的这个救主，他们都知道靠那个救主得救的。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在摩西的时代，他们不是不知道靠着救主得救，是靠行律法的，这个是错的。那个只有在耶稣的时代前后的大概那一段时间，犹太人把上帝的至圣的律法变成了律法主义，但是他们之前并不是活在律法主义的里面。这个是我们对旧约的正确的认识。因为很多的信徒他有一个误区，这个误区是什么呢？说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不知道因信称义，就以为是靠行律法，律法称义啊，把他们当成白老鼠，然后到耶稣降临的时候才说，哦，原来是因信称义，原来他们都没有，这个是错的。他们一直知道因信称义的，只不过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已经被他们变成了律法主义。所以当保罗引用圣经的时候，引用到摩西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所有的读者，老早因信称义就在这里了。因为摩西已经这样讲了，你行律法靠这个活着，但是你不能领基督下来，你不能因为行律法的话你可以让基督救恩实现在你身上，不能的。 OK， 然后呢，他把摩西的教导呢用他的新约的我们比较容易明白的解释告诉我们，那这是保罗的正确的解释圣经，是神启示他的。所以对旧约的解释是新约的作者，是最终的答案，是准确答案。如果我们解旧约和新约的作者解释不一样，我们是解错的。所以保罗他解的是对，因为神启示他。那他怎么解呢？他把这段话解释出来，把摩西的这段话的精髓把它解释出来。这个是第八节第九节，第八节说这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正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的道啊，我们所传的信的道啊，这个信主啊，这个主是后加上去的，是我们所传的真正的信心的道，或者叫做因信称义的道。 然后呢，这个道是什么呢？第九节呢，八节九节之间，我们是一个句号。原文呢不是句号，原文是一个分隔号。然后呢，第九节他就说 because， 这个是连接词。第九节，因为什么呢？这是和第八节的这个果连在一起的，不是一个单独的起句。第九节，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若口里承认耶稣基督，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第九节呢，是前面五到八节的最后的一个总结，是一个总括。所以因信称义，摩西所领受的、所教导的、遵行律法和基督的信仰，最后的精髓在哪里呢？是信的道。这个信的道是什么呢？是我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我就得救的。你这个得救是凭着信心。那为什么加上口里承认呢？那是你信心的印证。心里相信呢，是你真正有信心，你真正相信。如果是这样，你就是得救的。那这个是上下文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呢，就把因信称义的精髓把它讲出来，也把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有关因信称义的道理，保罗把它解释出来。本来就是因信称义的。我再次说，摩西、大卫、众先知都活在旧约的我们所说的上帝律法给以色列选民的时代，他们都是因信称义的，没有一个是因行律法称义的。包括以利亚被神提到天上去，以利亚是因信称义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对旧约的正确的了解，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保罗用旧约圣经所传递出来的真理，教导我们这些外邦信徒，我们明白保罗的书信，这个很重要。 OK， 所以到第九节他就说，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叫死里复活，你就知道这些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给你一个简单的得救的一个密码，你有了这个东西尚方宝剑你就得救了，不是的。那个是我就说非常严重的断章取义啊！如果是那样解，那这是个连续性。然后到第十节又开始另外这个接下来的教导，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啊，称义是因信的，你心里信耶稣基督是因信称义的，那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口里承认是什么？你真正是有印证你信的，你说我心里信但我口里不承认，那圣经说你根本没信。如果你心里真正信，你口里一定会承认的。你不要说我心里有，我口上没有，爱你在心口难开，圣经不接受这样的说法。如果你心里真正信，你口里一定会承认。口里承认是你心里相信的一个印证。 OK， 然后第十一节经上说，凡信他的必不至于羞愧。那这些都是这个旧约的这个引用的经文。十二节，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约珥书。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了解第九节，我再次强调，如果你说第九节这个得救比较简单，我多次讲过，第十三节更简单，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还不用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还弄了两个要求，我这是一个要求，你求告主名，你只要说口里说主啊主啊，你就得救了。那当我讲这句经文的时候呢，大家就了解了，口里说主啊主啊的人就必得救吗？马太福音七章耶稣说，凡口里说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你就了解了。所以保罗所讲的是一脉相承的因信称义的真理，从旧约到主耶稣到新约的时代，一脉相承的，从来没有改变，都是彼此相合的，没有任何的矛盾的。那这样我们对圣经因信称义的理解就会清楚，我们对保罗用以色列人的教训来教训我们，我们就了解它的含义是什么。因为这一段呢是很重要，所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那接下去呢还有十一章，我要尽快把它讲完哈，把后面的这一段把它讲完，因为这段是非常重要的，也产生非常大的误区的啊，所以我把它讲完。 那14节到21节在讲什么呢？在讲当中的一个争论。这个争论是什么呢？这个争论呢，争论点是有人说我不知道这个道理，有人说我没有听见这个道理。那保罗在讲这个争论这个问题。那第14节他就说呢，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呢？没有传道的怎能明白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这是一段话。这段话在说什么呢？前面先说我不能信他，那我也不能求告他了。那保罗说确实是这样，没有听见呢，那我怎么能信他？没有错。后面再说没有传道怎能听见，没人传道给我，没人告诉我，没人教导我这样的话。后面又接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这句话是一个要点，讲到哪里呢？奉差遣是什么意思？是奉谁差遣？是奉上帝差遣。保罗在说什么呢？上帝差遣这件事情你不要提出质疑，你不能说我不知道。保罗说上帝的确差遣人已经叫你知道了，这个争论点在这里，落点在这里。所有的被上帝拣选的人，所有在因信称义恩典当中的，无论是旧约的还是新约的人，你都有机会听到神的道。因为呢，神的道是神差遣人的，你不能说神把我忘了，没有差遣人给我，你不能说神这个根本就不差遣人给我，还让我去遵行他的道，你不能这样说。你这样说的话，你就否定神他绝对拣选和神绝对的能力和对人救恩的绝对的应许，在这个根基上他一定给你足够的真理的教导。再讲这一点，那这一点讲完以后呢，就开始否定那些所有的在上帝面前说我不知道神的道是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没有人教导我。那保罗说这个不是人的问题，这是上帝差遣的问题。如果你肯定你的结论，你就肯定上帝没有差遣，这个显然是站立不住的。然后后面就开始15节的后半部，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脚中何等佳美。到16节，只是人没有听从福音，这个是要点。上帝绝对差遣了，他们带着佳美的脚中给你们传福音。问题出在哪里？不是神没有差遣，不是你没有机会听到，是你不听从福音。16节落到这个点上，神绝对的差遣供应教导，人不听从，问题是出在人的身上。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大家要了解哈，当以赛亚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以赛亚是针对以色列百姓，不是说我传的有谁信呢，有谁肯信神呢？他们都信神。以赛亚说什么？我们所传的谁肯信从呢？又回到因信称义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信从，和前面连在一起，只是人没有听从福音，是人听到以后不肯信从，不肯遵从，这个是要点，不是没有听到。 OK， 然后第17节开始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然后18节，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上帝一定给所有的他的选民都听到，无论是旧约是新约。19节，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惹动你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那这样我们就了解了。所以保罗用以色列人这个例子来告诉所有听到因信称义真理的人，你要听从神的道， 你不要悖逆。以色列人之所以失败，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是他们悖逆神。上帝差派先知给他们，他们似乎不能听到，上帝会让他听到的。问题出在哪里？是他们悖逆，上帝整天伸手招呼他们。所以我们在因信称义的上面出了问题，是我们悖逆的缘故，不是因为神没有让我们知道。旧约以色列人都知道， OK， 所以这个要点很重要。然后往后面引第十一章，十一章一到十节呢，还在这个层面的里面，在这个层面的里面，他往后面引到什么呢？引到两分。十一章说，我却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那在这个里面呢，请大家留意啊，弃绝百姓是指上帝对以色列全家的应许，民族性的救恩没有。虽然在历史当中他们被弃绝，被丢到万邦啊，在我们这个时代认识的更多，被丢弃了2000年，虽然是这样，但是呢，神并没有完全弃绝他，末日的应许还在的， OK。 然后在这过程的当中呢，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没有得救，那些先知都是得救的，只不过那个民族性的整体性的得救没有实现，要等将来。所以在过程当中悖逆的，被神弃绝的，就是没有得救的。但在过程当中得救，就是得救的， OK。 这个点我们画清楚哈。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那保罗讲我自己就是，如果你说以色列全都弃绝了，那我自己 还是以色列人， OK。 然后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怎么说？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怎么说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为向巴黎屈膝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尽管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悖逆，尽管被弃绝很多，但是呢，上帝仍然为自己留下为向巴黎屈膝的。这个里面强调什么呢？强调上帝的恩典拣选的全能。那叫7000人为向巴黎屈膝，叫上帝我留下的是什么意思？不是那些人比较好，所以呢，他们因为在上帝面前做得很好，所以上帝就救了他。那些做得不好，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得救。这个是以人本的判断呢，这个是不准确的。不否定他们在上帝面前的敬虔，但是呢，起点是上帝施恩给他们，拣选他们，留下他们，让他们在上帝的恩典面前能够继续的向前走。然后呢，他们对上帝也有正确的回应，信从。那这样的人呢，是被上帝留下的，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被上帝救的。只不过呢，他们正确的回应神，没有轻看上帝的恩典，这个是区别。其他的人轻看上帝的恩典，到一个地步上帝弃绝他。那如果上帝不弃绝他，要救他还仍然可以救。那这个是我们要看清楚的哈。这一切的过程都没有否定上帝绝对的恩典和绝对的能力，啊，都是上帝绝对的。那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互动是这样，不是因为我们好所以上帝不得不救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啊。上帝救我们是悦纳我们在他面前的正确的回应，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仍然不够好，我们不配上帝救我们啊。上帝他一直救，恩典的缘故。好，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再看第五节，如今这是怎样呢？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留的余数。这些是拣选的恩典，这个拣选的恩典一直是从开始一直到世纪的末了都是拣选的恩典。第六节，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他再次强调，不是靠行律法留下那个七千人，也不是靠他，也不是靠行律法称义的，是因信在上帝拣选的恩典的当中。好，然后呢，第七节， 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为顽梗不化的。那个顽梗不化是被神弃绝的意思，又是拣选的问题。第八节，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以赛亚书的第六章，是神故意的让他们眼睛昏蒙。因为呢，如果我们眼睛不昏蒙，是神故意的开我们的眼睛。如果神不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眼睛就是昏蒙的。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眼睛是光明的，在真理的里面。因为神他拣选的恩典一直在，他就持续不断的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真理。圣灵就持续不断的在我们生命中工作，让我们成圣。如果没有神的开启，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完了，我们到此为止了，我们不可能再往前走。人靠自己不可能得救的，所以神绝对的恩典一直在。那其他的那些人成为顽梗不化的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他顽梗到一个地步神没招，是他顽梗到一个地步神弃绝他。不是神对顽梗人没有办法了，是神不想再在他身上做事情。如果神要做，继续还可以做的。那这个是对神的绝对的拣选和绝对的能力非常重要的认识。这个地方认识错了，我们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啊，会把人的这一个功劳强调的过大，那是错的啊，变成人的功劳。人没有功劳，人有责任，有回应的责任。 OK， 然后人所做的事情是神坐在我们身上他的恩典，我们和神是同得荣耀的，并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得到的荣耀，不是。 OK， 所以这些点要把它画清楚。然后第九节引大卫，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变为鸡缆，变为绊脚石啊，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保罗说什么？说大卫也知道这些人的问题。大卫是殷心诚意的，大卫清楚地看见那些悖逆的人是怎么样，所以大卫说这些人就是这个光景，他们会落到这种结局的里面，悖逆神，那往看神的恩典。好，那后面这一段11节一直到最后是讲到外邦人了。那保罗从第十章的差不多从第九章开始一直讲到第十章第十一章的第十节，都在讲以色列人犹太人，以这些的历史教训讲因信称义的这个得救的真理，讲他们在这个真理当中对神的错误的回应和历史的教训。到了第十一章的十一节开始告诉我们外邦人，这是他写罗马书的目的，是写给外邦人的，我们这些外邦人，那我们外邦人应当怎么样在因信称义的当中不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呢？那基本上我们已经知道了，前面讲的以后我们就知道了，他这一段经文主要是发出警告的，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活在那个悖逆的里面，落到那个光景的当中。我再次说，真的很不幸，我们很多外邦信徒，包括我们很多中国人，连在上帝面前应当怎么样顺从他都不知道。那个悖逆是天然的，因为有人告诉你信一下耶稣你就得救了，就担保你上天堂，所以他信了以后他 该干嘛干嘛，完全还是救人的世界的那种生活的状态，和遵行上帝的教导和真理和 Torah 和律法没有关系的。天然活在悖逆的里面，这个是非常可怜的光景。求神实在是怜悯我们华人信徒，好好的学习圣经，知道上帝让我们怎么样回应这个因信称义的恩典，怎么样在他面前成为顺从真理信从真理的福音的人，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在这个当中呢，保罗面对的人还不是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是 suppose 你知道福音真理是什么，你知道应当怎么样去顺从神，但是你不要落在不顺从的里面。那我们可能有些人可能更可怜，我连这个都不知道啊。那这个情况呢，是我们需要来被上帝使用去教导讲圣经，让我们信徒知道，然后并且能够真正信从因信称义的真理，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努力的工作。 好，十一节，我却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马上引到外邦人啊，犹太人的历史教训，外邦人现在的教导的原则，对我们的训诲，要激动他们发愤啊。讲到说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那激动他们发愤这个事情，在保罗那个时代呢有，因为很多包括保罗自己也是以色列人，他们因信称义，他们得救，然后他看到很多外邦人圣灵的工作，外邦人得救了，然后回头他再看以色列选民，很多人还走律法主义，他们心里是很痛苦的。但是也有一些犹太人呢，他们因为看见了外邦人也信了，他们信的真的是上帝在旧约的时候教导的所有的律法的精髓，真的是活出旧约当中那些圣徒的那些先知的美善，就激发他们，他们说诶，我们这个路不对呀，我们现在坚持的律法主义是错的，那些外邦人他们竟然都可以这样，他没有怪成犹太人了，他们竟然可以活出这么美善的生命，所以他们受到冲击，就要激发他们。那这个事情到后代到现代开始有一些，现在在以色列已经有一些以色列人看见外邦人信主，有一些美好的见证，他们也被激动了，他们就说我们这研究了律法研究了2000年没研究明白，现在这么多的这个外邦人他们竟然信耶稣，以后他们会信到这个样子，他们受到冲击，因为他们有旧约的先祖的生命的印证，那些见证是有的，大卫啊他们怎么活，哎，外邦人竟然可以活出这样，所以他们受到冲击。稍微讲一点点，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圣殿，他们原来是靠圣殿献祭的，他没有圣殿怎么办呢？他们就研究律法，用研究律法的方式来代替圣殿献祭，当然他们知道这是有问题的啊，不能够解决信仰的真正的问题，因为没有献祭你就不能赎罪，那他又不接受耶稣这个真正的永远的赎罪祭，所以他们活在一种信仰的非常困难的自相矛盾的里面。然后他看见外邦人信耶稣的人竟然可以这样啊，他们对圣经的旧约的熟悉比他们还熟悉，然后他们生命活出来的就是他们旧约很多先知的那美善的生命，他们受到冲击受激愤啊，我就稍微加一点点哈，我要抓紧时间了。然后第13节，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心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他们若被丢弃，天下与神就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圣洁。他引到根基的问题，树根的问题。那耶稣也说救恩是由犹太人出来的，主耶稣都这样讲的，所以上帝用以色列这个选民作为那个上帝树根所发出来的叫做本橄榄树，成为福音的见证，也成为神的救恩的见证，也成为神的选民他所喜悦的，这是上帝用的。那保罗从这里面拉到这个以后要干嘛呢？要给我们外邦人定位，我们外邦人不要把自己定位定错了，反犹主义是一个非常可怕甚至是愚蠢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不要把自己定位定错了。后面保罗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枝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保罗已经清楚地告诉外邦人，不要向旧枝子夸口，不要轻看以色列人，你虽然是得救了是没有错，但是你不要落在那种光景的里面。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我接上的，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非常重要的。特别告诉外邦人，你不要自高，是对谁自高？对以色列人自高，你反要惧怕啊！我现在因信称义了啊，他们没有啊，所以呢我现在更加稳定啊，我的信仰没有问题。后面 二十一节，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看到没有？那人说神是爱，神是爱，神爱了我了，没有问题。我怎么做，我怎么犯罪，反正基督的爱都不能隔绝，不是这样子的。我讲到罗马书第八章就说那个解释是错的。这里保罗继续说，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外邦人啊，不要在神的面前有这种错误的定位，那个错误的定位会导向一个不好的结果。二十二节，可见神的恩赐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赐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赐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清楚了吧？我们一样可以被砍下来的。什么叫做砍下来？你已经是被拣选接在葡萄树上了。如果你不顺从被砍下来的，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清楚地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是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就砍下来。那这个是凡是所有的以色列人由外邦人一样的，结果子的神会修理干净，让结果子更多，这个原则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保罗特别对外邦人说，你们不要错误的定位，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错误的误区的里面，正确的看自己，你的信仰才会是正确的。 OK， 好，二十三节，而且他若不是长久不信，仍然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野橄榄枝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接在好橄榄树上，何况这本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所以保罗说，上帝把旧枝子原来的枝子砍下来，把你接上去，是逆着性子的，你本来不能上去的。他用这个树做一个比喻。那现在再把原枝子接上，那不是更容易吗？所以上帝要救以色列人非常容易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有错误的定位。那时间的缘故，后面我就主要讲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什么呢？是讲到奥秘的问题，因为这个和末日有关的哈，非常重要的一段的圣经的依据是保罗讲的。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们不愿意你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这个是圣经的预言，以色列历史当中，然后上帝向外邦人，最后又回到以色列全家得救。那这是一个历史的进程，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在里面特别清楚地讲这个历史的进程，也是对末日的间接的预言的。外邦人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得救，就和约翰讲的启示录连在一起的。他们都是神的使徒，他们写的东西是浑然一体的，圣灵是唯一的作者。那这个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了解以后，我们会有正确的定位。这个定位是什么？外邦人数目满，现在呢，逐渐的，上帝对外邦人的救恩要结束了。那个满的意思是从历史的过程当中，上帝要救的人就这么多了，不想再救了，不是整个外邦人到末日全部得救，从来没有圣经这样的预言。全部得救是以色列人，外邦人就是在历史当中满了以后就完了。按照耶稣的预言，在末日的时候，整个外邦的信仰会越来越糟糕的，不是越来越好的。所以呢，真正得救的人不是越来越多，是越来越少的。那等满了以后，以色列全家得救。所以盼望我们都是在这个满的里面啊，不要在满的外面啊，那就不是好消息。OK， 那这个是末日的预言啊，我就不多讲了哈。后面呢，讲到预言，他引用圣经，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那这个是以赛亚书的预言啊，以赛亚书的五十九章和二十七章的预言呢，这两段话啊，我就不多解释哈。然后二十八节又回到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就着福音说他们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啊，是仇敌；就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慈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就蒙连续。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所以每个人都在神面前都是蒙怜悯的，没有一个是因为我们天生顺服，我们一直活在非常顺服的里面，没有，只有一个人做得到，耶稣。 他是百分之百的顺服神，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都是悖逆，都有不顺服的地方，然后被上帝连续把我们带到救恩的当中，用他的恩典，用他的应许把我们带到永恒的里面啊，这是上帝做的。那过程里面要塑造我们的生命，这是有的，那果子是一定要结的。然后到后面的那一段就讲到深灾的问题，深灾，神的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到后面我就不说了，这一切都是上帝极大的丰富的智慧在里面。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头脑去猜，用自己的逻辑去推论，你会出现错误的结果。保罗在讲这个啊，这些都是非常深的奥秘，上帝在历史当中做成的，做到现在。那对我们现代的来说呢，唯一好处呢，因为我们又过了2000年，所以很多保罗所说的奥秘呢，我们现在圣经启示我们现在看得更多一些，对我们来说是有益处的。在保罗那个时代的话，那外邦人那么多人能得救吗？福音能够传到地极吗？那个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到我们今天看全世界各处都知道，大家都在用新历，以耶稣的诞生为日子，大家都知道圣诞节，全世界都知道。所以呢，这个福音传到万邦已经实现，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更多一些。 OK， 好，我们来看思考题哈，因为我这些经文里面很多很宝贵，我就不能多讲哈。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来看思考题，我把重点讲了哈。第一个，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这句经文常见的错误是什么？断章取义，最常见的错误，不看上下文，不看整本圣经的教导啊，这个是错的。好，第二，听到福音的人不是都有回应，因为神没有赐给拣选吗？不是的啊，每个人都会听到，是因为你不信从福音，这个是要点。第三，神留下未向巴力屈膝的人，是出于神的恩典还是人的敬虔？神没有恩典，人不可能活出敬虔。神有恩典以后，那些回应恩典的人活出敬虔就被神悦纳，那些悖逆的叛逆的就被神弃绝，这个是要点。神的恩典是绝对性的，那这个叫唯独恩典，是这样解释。 OK， 好。第四，外邦人不要自高，反要惧怕，是否信主以后不能有平安喜乐？这个惧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要轻忽神的恩典啊，并不是活在恐惧当中啊。约翰福音，约翰一书说是爱中没有惧怕，你真正爱神，你就必定活在神的爱的里面，你就没有惧怕了。但如果你背逆神，你不爱神，那你就要惧怕。那从救恩的总的原则来说，我们应当是存着敬畏的心的活在地上，因为我们的本相不是中性的，我们本相是负面的，是要靠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跟随走天路的，否则我们会自然的会悖逆的。所以呢，要存着敬畏的心，警醒的心跟随神，那个对我们来说才是准确。好，第五，神的恩赐和选召没有后悔，为何成为信徒以后还需要警醒啊？这个后悔的含义是指当神定义以后，神不会改变啊。重要的是我们在神的定义的当中，不要得罪神到一个地步神会改变啊，弃绝他啊，这个是问题。后面填空题，第一个，口里承认是有信心的回应，心里相信是有圣灵的印证。那这段我特别扣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的心，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是神的儿女。 OK， 第二，神赐下恩典叫人接受福音，神赐下恩典叫人信从福音啊，这是特别对外邦人来说的，接受并且信从，不是接受一下就没事了，不是这样子。好，第三，听到福音是神的绝对恩典，回应福音是人的绝对责任啊，我们对神的恩典有绝对的回应的责任的。 OK， 第四，蒙恩的以色列人悖逆神被弃绝，蒙恩的外邦人悖逆神被弃绝，都是一样的，不是我们外邦人蒙恩了以后悖逆以后神就不弃绝，只弃绝以色列人，没这个事情啊，野橄榄枝一样被砍下来。第五，神会持续宽容人的软弱，神不会持续宽容人的悖逆，我们的软弱神会一直的宽容，但是我们悖逆神不会持续宽容的，到神的底线神会弃绝。好，我们就到这里哈，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打开你的圣言，你的话语当中有太多的重要的信息， 愿我们能够得着啊，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啊，那些重要的对我们信仰有根基性影响的，求主你帮助我们，纪念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学习的心，也保守我们在你面前靠着圣灵啊得到真理的开启。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